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的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间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所以求主安静我们的心，也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叫我们真正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你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愿意更多从你的话语中得供应，这样不仅认识你，认识你的作为。主啊，也叫我们真是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主啊，所以晚间求你的灵运行在聚会中。主啊，我们愿意学习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但愿说的讲听的都在你丰盛的恩典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47章。创世纪第47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2节，好吧，大家一起来啊。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地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我们看见现在哈，雅各的全家，就以色列的全家呢，现在开始下到埃及。那么约瑟呢，就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且一切所有的都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呢，他们住在歌珊地。那么第二节说呢，约瑟从他弟兄中啊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啊，约瑟要挑五个人呢？弟兄姊妹，你可以实际的想一想啊，因为我们呢今天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在神面前很尊贵的，对不对？这是神的选民啊。但是呢，就着当时代的情况来讲的话呢，他们真的像难民一样的，对吧？他们这些人呢，是生活在哪里？生活在迦南地。今天呢，因为我们讲了迦南地的预表是基督的丰满，对不对？但是当时实际的迦南地呢，是个荒郊野外的，是个乡下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并不是我们现今所看见的这个迦南地。所以呢，雅各家，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认真说起来都是乡下人。他们牧羊，只会牧羊，他们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的。这一下之间来到了埃及啊，哇，进到了的帝国啊，然后呢又要到法老的跟前，进入埃及的王宫，他们见也没见过，对不对？进入皇宫里面，你就看见了那个光景呢，对于他们这一般人来讲呢，很窘迫的啊。这里讲说这个约他们呢，这个从迦南地把所有一切都带来了，牛群羊群所有一切都带来了，他们能带什么好东西呢？那个时候在迦南地啊，又穷困啊，那么那个带来的东西啊，但是对他们来讲是宝贝啊。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的人刚刚几十年前啊，现在不会了，几十年前我从中国大陆或台湾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哇，我们拎着那些东西以为是宝贝啊，对不对啊？到了这儿看着这破破烂烂的，什么都是这个不值钱的东西很多啊。但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对另外一个富裕的国度你没有印象嘛，对不对啊？我一看见有一次一个弟兄搬家搬来说，哇，一车子塞满了，哎呀，我看见什么东西都带来了啊。带来之后呢，很多东西要丢掉，因为你现在必须啊，要了解当初这个雅各他们的全家从迦南地过来，那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啊，他们并且是没有受过什么多少的教育，都是等于乡下的这些牧人、农夫做农夫的这些人来的，所以呢，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约瑟要带他们一些兄弟们进去见法老，啊，这个约瑟看一看呢，他这十一个兄弟啊，这个实在也不是不像样子，对吧？那么呢，只能怎么样？从其中怎么样拣选五个人，好像看起来还比较体面一点。弟兄姊妹们，我这样说啊，以后你们读到后面。雅各论到他十二个儿子的时候，那个个性就知道了。哇，他们那个情况呢，不是你我所想象的情形，对吧？那么弟兄姊妹们，啊，这一说呢，这十一个兄弟呢，并不是个个都合适去的，哎，所以雅各必须要这样拣选。但是你我知道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何等伟大的思想啊！就神拣选你我这些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拣选实在太伟大了。我们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世界上啊，如果有权有位的人呢，那么让我们去见他，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自己觉得，这个中国人讲什么自惭形秽，对不对？觉得自己啊，这个实在是，你想想看，与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多么的伟大，嗯。弟兄姊妹们，所以神的拣选是伟大的。如果你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读过，你看保罗就讲了，保罗说你们蒙拣选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对不对啊？神拣选地上那些什么，那些软弱，那些愚昧的，叫有智慧的人惭愧，拣选那些什么呢，拣选那些贫穷的，叫富足人羞愧，拣选那些软弱的，叫世上富足人羞愧。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能蒙这位伟大神的拣选啊，这是何等 荣耀，何等尊贵的事情。所以虽然这班人现在来到了埃及，好像要去见法老王啊，他们的光景看起来是很贫穷可怜的，对不对啊？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是神的选民，而法老不是。所以你就看见约瑟在这里，那么呢，他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很智慧的一个选择。在整个47章啊，你都看见约瑟所显出来的智慧。所以头一个智慧他显在这些他兄弟们的这个选择上、安排上了。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是表现在神的儿女们在侍奉上对人的基本上的一个态度，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我们侍奉主啊，认识人呢、啊、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吃亏上当了、啊，都是因为什么？不够认识人，知道吧？今天基督徒啊，有时候简单到一个地步啊，哎呀，看着别人有点恩赐，别人有点才干，哇，我们就掏心掏肺的了，对不对啊？你根本不认识那个是什么人，那么过些时候才发现不对了，情况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约瑟在这里，他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呢，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合适得体，哇，这个真的是在今天在教会侍奉上面来讲，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这么多年在教会中的侍奉啊，我常常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年长弟兄，他们老练的人，他们在侍奉上的安排，对人的一种对待的情况安排的是多么的合适啊，叫你真是心服口服啊，很多事情做的那么样的合适。那么有的人呢，这个毛毛躁躁的，那个做一些事情呢也不够分辨，也不弄，结果弄出很多的问题出来了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基督徒不仅是面对神，我们还面对很多弟兄姊妹，还有人际之间的关系，这个处理人不简单呢、啊、你就看见约瑟在这里多么的老练到这个时候啊。所以一个真正有神同在的人，活在神带领底下的人，他在处事的事情上面显出来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老练。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啊，我想我们都会看见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感谢神的拣选，他没有看我们这么败坏啊，这么不堪，那么就没有把我们放在一边，他拣选我们。所以我常常为着神的拣选呢，俯伏在主神面前敬拜他。你看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神所拣选的人不是个个都有体面的，对不对呀、啊？你要看见有些地方的一些神的儿女，你都不敢想。不敢想象啊，信不来啊，神怎么会拣选这些人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这些人将来怎么样都与基督一同做王的，你能信得来吗？比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拉撒路，那个乞丐，那个浑身长疮的人，对不对啊？神也拣选他，有一天他躺在亚伯兰的怀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拣选是非常伟大的，所以神爱我们的爱，爱圣徒的爱是难以测度的。今天呢，我们有时候看很多人不顺眼呢，我们看起来都觉得这个不舒服，你都没有办法。但是神拣选他，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讲，我也是一个堕落的人呢、啊。那个有时候性情孤里八怪的。奇奇怪怪的很多东西，但是神也拣选，他是神的儿女。我常常在各处碰见一些弟兄姊妹来埋怨说，哎呀，那个人怎样啊，我心里面就浮出一幅的图画，神已经拣选他， 我们要为着神这个伟大的拣选感谢他。那么我也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神为什么这样拣选，好像看起来是没有理由的啊。但另外一面我们要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能改变我们。所以神当初拣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条件的啊，就通通进来了，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可以这样选择，因为他可以改变我们。所以雅各家就是这样，雅各家并不比我们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里面，读到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论到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所以拣选以色列家，因为以色列家是地上最败坏的一个民族，知道吧？不是因为他们好，他们真的是不好，神就特别拣选这个民族，为彰显他的大能，显明他的荣耀。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我们也不比犹太人更好，对不对？但是神爱我们，拣选我们，他可以改变我们。所以呢，神能够叫雅各变成以色列，就说明神有改变的大能，他可以把这一班人呢把他改变。所以你看到了约瑟这里的时候，连约瑟的感觉都觉得，哎呀，这个当然他的兄弟姐妹他爱他们，但他觉得他们实在是乡下人，对不对？这个来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好像摆不出去的，那么只有在中间选了五个人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如果能深入的领会，我们就知道你我是一个蒙何等大恩的人。有一天主回来了，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般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不要轻看任何的弟兄和姊妹，不要藐视任何人，只要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今天你看着不可爱啊，你看着这个有难处，但是你里面有个荣，有个眼光，父已经拣选他了，他会改变的。即使他这一生改变不了，总有一天要改变，主回来他非改变不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的故事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常常感觉自己很好啊！所以基督徒自义是最可怜的一件事情，总觉得我，你看我比你更好，你们都赶不上我。用姊妹，这是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啊！你如果在主的光中才知道，我们真的是一无所取的，是实在是败坏不堪的，不可取的。但是神没有丢弃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啊！所以你能看见在这里有两种的对比的情况啊，对比的情况，好像以色列家来到埃及，真是很窘迫啊，又穷困又窘迫，对不对呀？那么那个埃及法老王坐在宝座上，多么的荣耀啊！埃及的荣华富贵，他们当代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文化水平已经非常高的，我们知道他们能够建金字塔，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成就的，啊，来到这么样一个文化古都，这么一个文化，这么军事力量都是当时都是第一的，这种的情况的底下，你看看他们来到这种情形的里面，是不是非常窘迫？啊，约瑟是在已经在这里好几年了，啊，他做了埃及家的这个宰相，对不对？看惯了这些荣华富贵，但他的弟兄们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虽然只有这两节的圣经，叫我们能够体会到今天神的拣选何等的伟大。我们要满心的感谢神，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为自己的蒙恩感谢主就好了，你不要一天到晚去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啊。这些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不美丽的事情很多，在基督教里面今天呢，这些丑陋的事情很多啊。 但是有一天这都要改变。所以有的东西叫保罗也伤心流泪，对不对啊？我们今天看见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但是呢，无论怎样，你要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神的选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然后法老就问约瑟他们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说现在迦南地饥荒甚大，仆人草羊没有草吃，所以跑这来，你就让我们住在各山地吧。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刻意叫他们成为什么？成为牧羊的民族。我们就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羊这个思想是一个多么崇高的思想，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他里面有的一个思想。因为什么？因为神有一天要让他的儿子成为被杀的羔羊，要叫他的儿子用羊的形象把他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神为着要叫这些以色列人对这个羊他们有一定的一个概念，最好就这么叫他牧羊，天天看着羊。当然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也不懂了，他们就想说到了这个环境呢，就只好牧羊了，对不对啊？在那个地方你除了牧羊之外你也不能做别的事情的。因为你知道今天有些国家啊，他们这些国家呢这个牧业很发达。为什么牧业很发达？在那你不能做别的东西。你如果到纽西兰去看的话呢，到处都是羊啊，他们的羊啊比人还多啊。所以我到了纽西兰，他们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把全国的这个羊分配的话，一个人可以分到三只羊。哇，你就知道那个羊多少。那个你到了外面去看，那个满山遍野都是羊啊。你到荷兰去看也是一样的啊。荷兰那个地方有什么天气的关系，它下的那种毛毛雨啊，那个草长得特别绿的。这个只好适合，这个人也不能吃，对不对？只好拿来牧羊，所以羊群畜牧业就特别特别的发达。所以当初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就是讲你除了牧羊之外，你好像做别的东西都不是挺合适啊。这个从外表上看来，以色列人是因为环境的缘故而造成了他们的民族性，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什么？神刻意叫他们牧羊。那么到以后我们看见他们不仅这个献祭献羊是吧，吃羊啊，所以以色列人这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是特别的一个亲密。所以我们才晓得圣经中啊有诗篇23篇啊，这个讲这个牧羊的诗，你看要出现这么美丽的一个诗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神要借着牧羊把这个羊的这个观念种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呢，对于今天我们来讲的话呢，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是做什么事业的，你要说什么了？牧羊的，这个不，我们没有羊可以牧了。我们这个牧羊呢，今天我们这个羊啊是指的主基督说的啊。就是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基督，信基督的，或者最好说我们是服侍基督的。所以从前在大陆的时候，他们常常弟兄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说呢，他如果人家问你你是做什么的，人家说我是侍奉主的，我是服侍基督的，这是我的主业，我的副业是做什么？做医生做教授的。我的副业是做生意的，做工程的啊。那个时候他们教导弟兄们都是这样。的确今天我们应该是这样。所以法老问这个约瑟的弟兄们说，你们是以何事为业？他说我们是牧羊的，连我们过去的祖宗也都是牧羊的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牧羊的这个代表的一个属灵的含义，代表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最重要的生活。的确，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人家问你做什么的，很骄傲，我做医生的，啊，你做什么的？我做律师的，好像很骄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挺胸昂首，告诉人家，我是服侍主的，侍奉主是我的主业。所以呢，这不是说今天人家如果来到我们中间说，问说你们中间谁是侍奉主的？哦，那么孙弟兄、曾弟兄他们是。弟兄姊妹，你错了，你应该说我也是，我也是侍奉主的，每个人都是侍奉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已经跟这个羔羊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在这里呢，这个约瑟的弟兄们对法老说什么？我们是牧羊的，这个思想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牧羊牧了几千年，一直到了新约开头，谁第一个发现主耶稣是羔羊的？施洗约翰。你看施洗约翰呢，那些跟几个门徒站在那里，看见主耶稣行走的时候，他忽然怎么样喊起来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看见呢？因为在这之前，羊对于犹太人来讲，那就是那个羊圈里面这些羊，对不对？他们知道现在用羊来献祭是神所喜悦的。但他们没有办法把羊跟弥赛亚连在一起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弥赛亚那是神的君王，对不对啊？多么崇高！但是那一天，施洗约翰眼睛得开，忽然之间他发现，他走在他前面的这个，其实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忽然看见耶稣的时候，大声的就喊起来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启示，对吧？眼睛开了，他就看见在这里啊，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原来呢，就有几千年的这个羊的思想啊，原来是指着他说的啊。弟兄姊妹，多么奇妙啊！所以在旧约，对于神来讲，他已经清清楚楚的要叫他的儿子成为这位献祭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一直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宝座上，人就是什么被杀的羔羊。所以你知道这个羊的思想啊，贯穿全本圣经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应该都是牧羊的人，我们是以羊的生命为主的人，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看见啊！所以呢，法老就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们都到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的父亲就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如果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呢？我也有很多牲畜，让他们来帮我养养牲畜吧。啊，所以你知道，在法老的这个眼中，虽然很喜欢呐，但是呢，这些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呢，在法老心目中不是很崇高的地位。他也没说，哎呀，你儿子来了，好了，你能不能找几个人来做什么部长啊什么的？因为他是宰相嘛，对不对？给他升官呢，他没有。我说你如果他们有才干的，帮我牧养我的牲畜吧啊。所以在可见，在他心目中，你觉得这些人非常平常，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呢，但是呢， 他也恩待他们，让他们住在国中最好的地方。感谢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后面知道他们所住的那个地就是兰塞地，后来摩西出来的时候曾经建了两座基祸城，对不对？一座城就是在兰塞，所以那块地是相当好的一块地，所以神恩待他们啊。虽然他们出来的很卑贱，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逃难的人，对不对？但是神的选民，所以神暗中看顾他们，还是把最好的给他们。所以你知道，你我是神的儿女啊，天父的儿女啊，天父岂不把最好都给我们吗？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世祖曾经讲过，一文钱可以买什么？一个麻雀，说那个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啊？很卑贱的东西。但是呢，因为天父的看顾，它也不会掉在地上的，所以你们比雀鸟贵重多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还得了吗？这是何等大的尊贵和荣耀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法老呢，因着约瑟的缘故找那么恩待他们，然后呢在第七节开始，约瑟就把他的父亲带到法老面前。哇，所以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家里面呢，唯独雅各经过神手的制作啊，所以呢雅各虽然这个时候呢好像是一个从饥荒里面走出来的难民，对不对啊？但是呢他身上带着什么？带着神的尊贵，带着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如果许可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做工在我们身上，神是有他的美意的，因为神要把他的尊贵和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老实讲，我们原来的出身没有什么可夸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你拥有了神儿子的性情性格，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呢。所以雅各进去的时候，你看见雅各去见法老，说他一点都没有说哟发抖了，看见法老了这个畏缩了，对不对？不，雅各历经苦难啊，我们看见有什么王子的尊贵在他身上，他现在被称作以色列，他跟他的儿子们不一样，因为他身上是被神制作过的。所以他就到了法老的跟前，怎么样呢？他就为法老祝福。那么从前祝福怎么按手祝福的？你一个这个逃难跑来的人呢，你跑上去那个给这个法老给他按手给他祝福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这里呢一方面说明什么呢？雅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苦难，生命达到成熟，可以给别人祝福。我们基督徒啊，常常有时候也给别人祝福，但是我常常发现，有时候我们所谓的祝福就讲几句好话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吉言啊，我们那个只是一种言语上的安慰。你要知道，神的祝福不是光言语，不是光是里面的一种的安慰，神的祝福是有实质的意义的。所以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呢，真正能把祝福带给别人的，除非你生命很老练，否则的话呢，我们的祝福就是的安慰就是了，是吧？是一种的愿望啊，是一种的善意啊，这个呢没有实质的意义的。所以法老这个时候可以不，哎，雅各可以给法老祝福啊。你就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雅各是认识什么叫祝福的。我们记得嘛，当初他父亲啊 要给他的哥哥以扫祝福的时候，叫他出去打猎，对不对？弄好吃的东西回来啊。那么还好他妈妈发现了，对不对？结果就假装呢，弄杀了只羊羔了，煮了，然后呢，身上给他包着毛皮啊，那么进去又穿着他哥哥的衣服。结果那个时候呢，以撒这个眼睛已经昏暗了，看不见了。就他闻到他身上的香味的时候，他就给他祝福了，对不对？他那个祝福，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都是祝福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曾经讲过，是吧？表面上是祝福的话，但是等到以扫回来的时候呢，以撒祝福不出来了。按我们心里讲，你再讲一遍有什么关系呢？你对雅各讲过一遍，对他讲一遍，是要我们的话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再讲一遍嘛。他讲不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讲到，这个祝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情形，不是光讲一些好的话语的，是有实质的意义在哪里的。所以以撒把这个祝福给了雅各，雅各后来就按照这个祝福，就从神那里得着一切的好处的。所以这个叫真正的祝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生命达到丰富啊，你那个祝福才有意义。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个雅各的生命达到成熟了，所以他可以为法老祝福。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啊，祝福呢就是位分大的给这个位分小的祝福。所以这一方面说出雅各能够给法老祝福，那么他比法老怎么样大多了，尊贵多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啊，神的儿女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吧？我们应该什么？我们这个人到哪里福就跟到哪里的，因为我们是蒙福的一般人。所以呢，在旧约圣经，你看神得着这个亚伯拉罕所就这个思想，他要叫亚伯拉罕怎么样成为一个传递祝福的器皿。所以本来神得着以色列国是要使天下的万国都蒙福的，神的意思是这样，从这个器皿把祝福带出去。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是个传递祝福的地方。那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什么传递祝福的地方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到哪里难处就到哪里，这个基督徒做的不好，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到哪里，哪里就是什么，因为我们蒙福，这个才是正常的情形。所以你进到你的亲属中间，你亲属就因你蒙福了。你进到办公室里面的办公室就应该因你蒙福了啊！你进到别人的事业里，别人的事业就因你蒙福了。你进到学校里面，学校周遭的同学们就因你蒙福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承受祝福也是传递祝福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祝福啊，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啊，给他讲几句好话，写几句好话啊。那么，这里面包括着我们的经历在里面的，包括着我们对主的实际的经历在里面的。所以呢，在这里，雅各进到法老跟前的时候呢，哇，他真是现在生命何等老练呢！真是老练，但是他很谦卑。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他明白一件事情：他在地上只不过是客旅，只不过是寄居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个点，对不对？我们活在地上是短暂的一个寄居。寄居就是有一天你要走的，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是吧？我们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但是你知道，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有时候很矛盾的。我们天天活着，又是身体活得健康，就好像我们觉得一直会活下去的， 不，弟兄姊妹们，总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要早早认识我们什么是一个寄居的。如果你是个寄居的人，你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你对周遭的事物啊，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你就不会斤斤计较，是不是呢？你们大家都有旅行的过的经验，对不对？如果我们到了别的地方去旅行去了，我们知道在这里住一夜，明天就走了，对不对？谁去计较那里的什么东西呢？啊，不需要计较，因为你不住在那里，对不对？我们只有扎根在一个地方了，那跟人呢整天争来争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个寄居的人，他就知道他的目标不在地上，他的目标在天上。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寄居的，你跟人之间的相处要和平的多了，是吧？你想想看，这个做客旅的人，你做旅客到哪里不都是笑脸嘛，对不对？我们碰在马路上碰见任何人，就跟他打招呼，嗨，可能那个对方那个是个坏人呢，对不对？你也感觉不到，反正明天我走了，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必须知道自己是寄居，是客旅。所以雅各知道自己是寄居的。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今天在地上是短暂的居住的，我们的家不在这里，对不对？有一天我们要到主那里去的。他说我寄居的日子是多少？130岁。哇，今天如果我们中间来了个130岁的人，那么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啊，活130岁，真是了不起啊！但是呢，雅各一点都没有一个骄傲啊，他的感觉什么？我平生的年日啊，又少又苦。130岁对他的感觉转眼就过去了。过去130年真的苦啊，是吧？苦得不得了的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了解，我常常喜欢这样讲，我说我们做人很苦，我不知道你感觉怎样，我觉得做人很辛苦。哎呀，这个不要说生老病死这些东西啊，这周遭的环境、人际之间的关系。哎呀，有的时候觉得真的做人很辛苦啊，所以很多人呢，一生的年日啊，喜乐的时候很少，忧伤的时候比较多，紧张的时候更多啊，压力的时候更多，对不对？天天都活在压力的里面，好像每天都有说不尽的这些压力在里面的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在地上真是又少又苦啊。所以呢，有的弟兄姊妹能活得健康，年岁活得大，感谢主了。那他是他的福气，对不对？啊，其实呢，也不用羡慕，不用羡慕。人到了老了80、90岁以后呢，真的是，人家说，哎呀，恭喜你啊，高寿啊，这个年纪，其实自己知道活得很辛苦。所以这个雅各说真话，你知道吧？雅各在法老面前，那个法老恐怕年轻的多了，对不对啊？他们又摆这个老人的架子，说你看我活了130岁，他们又跟法老这样讲，对不对？他说我平生的日子是130，其实他是活到，我们到读到后面就清楚，读到他活到147岁啊。那么呢，他说我也不及我列祖早年在世的寄居的日子啊。雅各呢又给法老祝福，给他祝福2次，从法老面前就出去了。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一方面看见雅各，那不看见约瑟在一切事情上安排的成熟，我们也看见雅各生命的成熟，神的选民啊，这个约瑟跟雅各，这是表现主的荣耀。所以他们出去之后呢，约瑟就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地最好的地，就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 弟兄居住作为产业。这个兰塞底是最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兰塞是后来建基霍城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第十二节，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的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着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约瑟充满恩典，我们的主正是恩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老实讲，神对待我们都是公平，神按照我们各家各户的来喂养我们。这一方面也讲到约瑟的丰富啊，还有这么大的丰富，但是呢他愿意怎么样呢？把这个丰富跟他的家人呢分享，他没有任何的偏心，你看到没有？他在这里的处事每家每口都是一样，他没有说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对不对？他是挨家挨户。所以我们看见呢，约瑟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恩典的生命，丰盛的一个生命，平衡的生命啊。所以约瑟实在是主的一个彰显啊，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全地，神的家是我们的主来掌管一切的，他来供应所有一切的丰富的。这个约瑟呢，养活整个以色列全家。我们知道这以色列全家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我要彰显他荣耀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教会中呢，侍奉上也是一样，是一种供应的原则。我们弟兄姊妹相互之间应该供应，主是丰富的供应，对不对？我们相互之间也应该供应，让神的家没有所缺。在属灵事情上面也是一样，没有所缺，大家都能够从主那里领受这个丰富。我们现在呢，从十三节我们再往下读，好不好？我想我们也许先读到二十七节哈，先从十三节读起啊。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低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了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在荒地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饥荒所迫，各都归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城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约瑟对法信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过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狗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好，我们看见哈，因为这个饥荒啊越来越大啊，那么这一段话呢，让我们看见约瑟帮助法老把整个埃及地所有的地、人口、牲畜、银子，通通归到法老这里啊。那一方面也讲到就什么呢？让我们看见约瑟有治理的才干，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啊，你看见约瑟把它治理的条条有理的，并且做得非常的合理，让那些百姓们都心服口服的，这也让法老当然很欢喜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晓得今天啊，这个治理啊，也是神给人的一个恩赐和功用。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不仅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还要把什么管理天地的这个权柄摆在人的手里，要人来替他管理整个的天地。你知道到了希伯来书那里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归谁管理啊？不是给天使啊！弟兄姊妹，你要仔细读那里的话，是要归给什么？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管理的。我们要替神管理这个新天新地啊。那么今天呢，如果神把这个天地给我们，管得了吗？我们管不了的。今天不要讲什么我住在 Edmonds， 让我去当个 Edmonds 市长， 我也不知道怎么当，对不对啊？如果他们真的把我推出去当市长，那我真的是睡觉睡不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对不对？你知道约瑟按理讲他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的，他也没有学过多少的东西，那么他的能力恩赐从哪里来的？是直接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越过我们要越能明白神的同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只要有神同在，你就不必惧怕，因为我们晓得整个天地都在神的主权里面，所以天地万有的运行呢，它有一定的轨道的。所以让神来管理的话呢，一切都好。今天在地上我们晓得人拼命的抓权想管理，对不对啊？啊，现在美国要选总统了，哇，大家心里面都七上八下的，对不对？又看看这些要出来选的人呢，也不知道投哪一个好。那么他们呢，这心里面一直想着要抓这个权，他能吗？如果把这个国家摆在他手里面，大家能够平安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治理是件大事情，这也是神要托付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呢，在地上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啊，这只是什么？只是一个学习。老实讲，我们不能做多少事情的，我们只是学，跟着主的生活在学啊。像我今天侍奉主啊，讲起来的话呢，哇，也过了40多年了哈，这个日子也不算短了，对不对？你说我真的会服侍吗？我老实讲，我还是不会的。但是呢，有主的膏油在里面，圣灵的引导在里面，你好好的跟随圣灵的引导，主就会带领你在一些事情上学习来服侍。所以呢，治理是件大事情。今天你看见地上教会为什么那么多的难处啊，各道各处聚会都出现很多的难处，就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治理的事上。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曾经讲，他说的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你所有今天在教会中的治理是需要靠着智慧和能力的。那么这个智慧能力从哪里来呢？那是从主来的。所以你看见约瑟在这里做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认为说这是很平常，好像应该是这样，不是的。我们能看见怎么样，约瑟哎呀真是一个何等会治理一个人呢、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啊，并且处在这个饥荒的状态中间，那是有很大为难的一个状态中间，那是因为他的丰富是吧，他可以供应这些人，那么他把他们的钱通通来归法老，把他们的地，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牲畜通通用来归给法老。我们要感谢神。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为神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比摩西更忠心。所以我们晓得今天的整个的天地都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治理的。不过今天呢，这个地呢还在魔鬼的手中。老实讲，弟兄姊妹们，魔鬼也治不好，对不对？地上乱七八糟的，他是世界的王，他能管理得好吗？他的智慧也不够能够管理这个地的。那地真是乱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越觉得越来越乱，那个地上的情况越来越乱。感谢神，只有什么？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治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他手中握着那个书卷啊，这个书卷呢，就是所有权状啊。有人解释是所有权状，就现在呢，他得回了地上所有一切所有权状。等到有一天他要回来，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全地都要在主的这个管理当中。所以约瑟的这个治理整个的埃及的全家，其实呢什么也是个预言，讲到有一天整个的天地都要归回在基督的权下。所以只有当基督治理的时候，你看见没有，这些百姓们怎么样，个个都得平安。所以约瑟在这里，那么一层一层的，我们看见在这里他的管理是多么的美好啊，那个程序是多么的美好，并且他是充满了恩典的。他不仅给他们粮食吃，并且怎么到最后还拿种子给他们，叫他们去种地，并且呢养活他们的牲畜啊，养活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在创世纪47章里面，我们看见约瑟的成熟，我们看见雅各的成熟啊。神的儿女们应当在属灵的生命上追求达到成熟，所以他们在世界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当然这里讲到那祭司们，因为他们的埃及的祭司，因为他们是法老养活他们的，所以他们的地他们没有买啊。那么这里那并且约瑟给他们定下了一个规矩啊，将来你们种出1/5给法老啊，1/4你们自己可以留下来。看见他处理事情呢、非常的公正，非常的合理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是几千年前在那种帝王的时代啊，能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容易的。今天呢，我们在民主的时代，想要把它弄得均平都很困难，对不对啊？你看见这个约瑟有何等样的智慧呢，能够帮助这个法老呢治理这个以色列，治理这个埃及地啊。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27节那里讲到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各山地，他们治了产业，并且怎么样，生育众多，这个才是神所注重的。所以约瑟不仅为法老做了事情，更重要什么呢？把以色列家带到丰盛之地，让他们开始在那里生育众多。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啊，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像约瑟一样，在主面前呢，能追求在属灵生命上的成熟。所以在教会中啊，也是神只能用成熟的百姓。如果我们不成熟，神用我们是很难。所以如果成熟了，就看见能像雅各一样带进祝福，能像约瑟一样有好的治理。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实在借着这些故事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实在是一般卑贱的人，但是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没有丢弃我们，是吧？并且你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我们看见你能改变雅各，你也能改变我们。你怎样建立约瑟，你也照样能建立我们。主啊，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愿主带领我们一年一年的过来，在主里面实在能有真实的长进。因着你的话，叫我们更多羡慕能够走向成熟的路。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